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我是彼得。
彼得，你现在从幕后渐渐走到台前是吧？怎么样，我们有兴趣我们一起再查查圣经是吧？
哎，是。
对，你查哪一个书呢？你说哥林多后书，这是我说的还是你说的？
很早以前是你说的哥林多后书啊，所以就还从这开始。
怪怪，我很早以前说的，你直到现在都还记得，那怎么办？
是记得。
那后来你自己读了，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啊？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角度来查呢？
角度就谈不上，但是前面哥林多前书感觉就比较清楚一点，它那个条理论到什么论到什么。
对。
但是哥林多后书好像就不能很清楚的把它这样分开。不过这里头也说到很多保罗个人的这些做事的这个原则，或者他为什么这样做，我觉得可以学一学。
我的确听过一个传道人，他是在教课的时候这么讲，他说这个哥林多后书啊没有大纲的啊，他的意思就是很乱的。的确，跟哥林多前书是一个回答问题的书信，对不对？可不可以这么讲？
对。
那哥林多后书呢，是回答问题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是保罗在自己在解释他之前做事情为什么这样做。
嗯，你说他解释之前是解释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的，还是怎么样？对，怎么说他是之前？怎么个之前？
他应该是写了哥林多前书之后，让这个提摩太带过去之后，应该效果不怎么好，然后他自己可能也去了，或者怎么样，然后他就这里说论到我以前信上说的话怎么样怎么样，当时我写了信就用词很严厉吧，应该是这样。
是他有点后悔是吧？
哎，我有点后悔，但是说我现在就不后悔，他就可能中间就发生了事，就提多又回来就告诉他们哥林多教会的圣徒有些这个悔改啊懊悔啊，然后就按照神的意思忧愁，他自己就觉得说我以前那样做我当时后悔，现在我就又不后悔，好像就很多来自己在就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自己再来回顾这些事情，他就在写这一个书。
哎，你这个说法我是听人家讲过啊，这个里面也的确好像可以找到类似的字，但是这样我们就有点麻烦，就是说保罗有的时候他写了信了，自己后来看看都不妥当，那我们今天拿他怎么办？
他不妥当的那应该不是圣经里的这个哥林多前书跟后书吧，应该是中间还有别的一些。
你我们手上有的就是这个，他后悔，那表示我们哥林多前书该重新审查过。我在想啊，他这个哥林多前书是回答问题的，哥林多后书是解决问题的。
解决问题，
什么叫回答问题？回答问题就是说人家问你一些事情，那问什么你答什么嘛。他们问的很多事情，那保罗也觉得是很重要的，他从那一些问的事情他就给了他们一些书面的答案，给了他们一些的指示。那拿到哥林多前书之后，这个保罗的回答问题能不能在教会里面把问题彻底的解决，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这样老师说要期末考了，然后给你考前复习，他把答案都发给你了，可是并不等于你考得好。王哥以前就讲过啊，我认为老师考过了就不会再考，所以他虽然在课堂上一再的复习，我还是没听，结果他到时候他又考了。哎，我就纳闷，我说老师怎么这么笨？其实不是老师笨，是学生笨。 他信写回去了，可是显然教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嗯，
为什么他信写的这么清楚，里面可以说没有一个字是需要被改的，真的也只是神的灵在借着他说话。在哥林多教会，保罗已经把一切所应该知道的应该怎么做都告诉他，可是教会的问题还没解决，那这时候他必须要再写一封信。再写一封信呢，就不是照着前面的去重复，而再写一封信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嗯嗯，
这是我在看这封书信读了几次之后，我最后发现他的角度其实蛮简单的。那他这个解决问题的主要的办法是什么呢？
主要的办法是什么？
嗯，那你得先得想想我讲的到底是对是不对，对不对？
你说他格林的后书是来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那其实答案，你说前书是回答问题，答案已经说出来了。
嗯，
答案他们已经有了，就跟我们聚会一样的，传道的人把圣经的道理，其实已经传得很清楚了，大家也听到了。但是实际在生活里过生活的时候，可能好像还跟以前一样。
嗯，
该失败还是失败，所以他就再来一个解决问题的书信。
对，但那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那你说解决的时候，我就没有读得这么清楚，所以你问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你是还想不过来的。你举这个例子很好，我们这些也是小传道，我们可以讲，哎，讲了半天，讲的也都对，人家也都听，也都点头，可是问题还是没解决。那你还有什么？你再写封信能够解决问题吗？哎，可是我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真的就是解决问题的书信。
嗯
嗯。他解决问题的整个的法宝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慢慢去读出来，但是啊，一言以蔽之啊。恐怕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
对。
嗯。
哥林多前书他是把道理讲给他们听。什么是对的。
嗯。
哥林多后书呢是讲给你们听，你们还不听啊。那可能你们的问题在于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呀。我现在把我是谁以及我与你们的关系再写一封信交代的清清楚楚，那你们就应当晓得，凡我所说的话你们都要听。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这个叫做解决问题。如果你们再不听的话，他要带着刑杖过来了。
嗯嗯。
哥林多后书写到哥林多教会里面，只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教会合一，一个就是教会分裂。
嗯嗯。
有些人他硬是不服气保罗，那他只有走。
嗯。
除非他要等保罗回来的时候跟他对着干，但是也有可能就是了。因为你整个看从头读到尾呢，这个。哥林多后书所寄出的法宝只有一个字，就是我。
嗯嗯。
啊，也就是这样，所以常常有人觉得说，哎，这封信怎么没有章法？好像找不出什么一个系统的大纲啊。像哥林多前书最容易分了，先打一个问题，再打一个问题，论到什么事情。
嗯嗯，是。
哥林多后书不是这样子的。
嗯。
可是哥林多后书虽然不是这样子，保罗写的时候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个教会写的。他是在陈明我跟你们的关系，你们如果忽视了这个关系，你们当然我写给你们的东西你们不会去注意。你们如果忽视这个关系，你在神面前你要走错路的啊。
嗯，
所以他在讲呢，你现在我讲话好像愚妄人一样，其实是被你们逼的。
嗯嗯，
道理讲给你们听你还不听呢，他就把自己抬出来了。我们可以看看他是大概是不是有这个角度在里边，有这个气势在里边啊。那还是、
啊、这个对。
嗯，我们就慢慢来了。你的全书读完了，你发现说这个是主旨，那这封书信对我们就比较明白了。这封书信比较像什么书信？比较像那些个人书信。
嗯。
像写给提多的书信呐、啊，尤其写给腓利门的书信，他就是吩咐你。你必须要看我的面子，你必须要看我的这个职分，你不要把我摆到一边去了，这样对你是一点益处都没有的。那当然，为了要教会接受他这个说法，重新接受他这个职分，认识他这个职分呢，他里面就说了很多的事情啊，有点像在加拉太书里面，他也是这样讲。那其实你如果仔细读的话，在每一封保罗的书信，对每一个教会。保罗多少都这样说过啊，因为你不能把这些道理接受下来，把保罗这个人摆在旁边，他老兄是不喜欢的。
嗯。
可是呢，你看看今天的教会， 彼得弟兄也走了不少地方了。嗯，你看看今天教会实际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保罗的说法变成一种神学，然后把保罗放在一边。
嗯嗯，
我要听加尔文的，他要听尼托生的，我要听这个马丁路德的，啊，
嗯嗯，
我要听系统神学，我要听归正神学，都把保罗放到边上。所以这个是哥林多后书特别重要的地方啊。但是我们得读下去啊，
好，
不能就听我讲是对的，这是谁知道是不是对的呢？好了，从一开头他怎么说的？
第一节、第二节。
哎，你看到哪里停？合适你就到哪儿去。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雅盖亚遍处的众圣徒，就先读一节吧。
一般来说你现在也写电邮嘛，不过你们现在都不写电邮了，你们微博。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两个人讲话是完全不用礼数的。
嗯嗯嗯，
写信给我们呢，只有中国人这样做。但我不在乎了，这也有它的好处了。我们总是有一个顾忌嘛，就他也没有抬头，也没有结尾，他好像没有想他到底在对谁说话，他也没有意思要告诉你说他是谁，
嗯，
对吧？开头就讲一句话，哎，就完了。
他已经知道你是谁了，
他不见得知道，因为我们是个网站嘛，他不晓得我后面是谁了。他总之来玩是负责网站的弟兄就是了。啊，
嗯，
以前早年的时候他们还说，哎，某某网站弟兄您好，是不是？你现在你都不用写了，那我们要写的话呢，那个大概也是我们最少花心思的地方。像英语的话呢，你不知道那是谁，你就写 Dear Sir。
Dear Sir 就写 To whom it may concern。
那你先写 Dear Sir， 你要不高兴，你还要画一个 slash Dear Sir 或者 Ma'am， 因为男女要平等，对不对？这开头这句话是最不好写的。那我后来跟一个美国弟兄学，他说你就不知道写什么，你就写 Greetings， G R E E T I N G。
Greetings，
这 Greetings 就比这个一般是 How are you 要比较更
正式一点。
那保罗写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看了三封信了。按照圣经的秩序来的话，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他一开头的时候，他绝对不是这么讲一句话就算了。
神的旨意，奉神旨意，
然后呢？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
那是罗马书对吧？哥林多前书呢？
格林的前书，我要看一下，他说也是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格林的后书呢？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
你觉得他罗马书写仆人，对哥林多教会就写使徒，他有没有这个哈？
哎，有你说的那个意思在里边，就是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其实是不同的，特别很。罗马书说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啊，也说奉召为使徒。
对，也说奉召为使徒。对，但是这里他就直接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他绝对不会漏掉这个词。
嗯，
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尤其在当时的环境。那这个我们在节目里也说过好多次了，因为包括这个启示录里边。主耶稣对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鉴察的责任交给教会是什么？就是有些自称为使徒的到你们这里来，你们怎么样？
不要接来他
啊！不是，你们看出他是假的来
啊！看出他是假的来，你说的是什么？启示录？啊！
你说他很难的很难，说他简单也很简单。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看这个古装片也有啊，武打片也有。那个时候要抓人，他有个通缉犯，他怎么办呢？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是这样吗？
啊，他弄个通缉令贴在城门口上，他做什么？
做什么？
哦，
盖个章啊，还是什么？
哎，不，他
画个头像啊，
画个头像。哎，我们现在看就觉得是，哎，这能行吗？对吧？那时候也没印刷术，你说这画的好是不好的，画的对是不对呢？假如我们两个见一面。我走了，你也走了。我画一张你的像，你画一张我的像，能够画到什么地步？
不知道。
他是个通缉犯，他还坐下来给你画吗？没有这样的事儿啊。
嗯。
到底这个人是要通缉的这个人，还是不是要通缉的这个人，你很难讲。使徒也是一样啊，使徒有几个啊？这耶路撒冷，犹大去掉了，补了一个，还是有12个使徒，对吧？
嗯。
十二个使徒长什么模样啊？
嗯。
尤其这些外邦的教会，谁见过？
嗯，
所以你要看出使徒是假的来，这个 对当时来说不是这么容易的。
嗯嗯，
你得仔细的去观察，你仔细的去分辨，那用什么东西来分辨，什么东西来观察，就很难讲了。在一个很大的危险里面，像现在的中国教会也是一样的。你假如哪天来了一个人，他说他是犹太人，又是信耶稣的，那每个教会都把大门敞开接待他了。因为怎么样，他是犹太人，他比我们懂嘛，他又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这问题很严重啊。所以为什么保罗到了加拉太省，他离开那个地方之后，他要写信给加拉太省的教会，那不是一个教会啊，为什么要写信给他们？为什么保罗离开之后会有这么快的影响，这么大的势力进到里面，把加拉太人都带走，连保罗都觉得稀奇啊！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传给你们的福音，为什么？那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分辨的能力嘛。你想那时候老百姓受多少教育，因为保罗他不是一个这种威权式的传道人，来了一个耶路撒冷的人，那要是他们的衣服啊、谈吐啊讲究又多一点啊，那人家一下就把信徒的心就掳走了嘛。所以保罗到了哥林多这一带的时候，无论做什么绝对离不开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们说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我是使徒。你看他写信回头给加拉太书，加拉太省的教会是一模一样，他一定要强调这件事的。这点不是你不强调，这个教会没有生机。他从来不是从神学上来跟你辩论，不是从道理上讲，不是从系统上讲，也不是从乘船上讲。这个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很危险很危险的病啊，对不对？有的人要讲归正神学，讲预定论，有的人要讲不，有的人要讲系统神学。有的人喜欢韩国教师，有的人喜欢美国教师，这都是很危险的。保罗从来不从这些方面去跟你讲，他开宗明义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对你说话的是谁，这是谁呀、啊？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不是自封的啊，也不是大家捧起来的，也不是学位，甚至也不是知识，那个都还在后面。第一件事情是神的旨意招我来做基督耶稣的使徒。那我们今天对于神的旨意叫保罗做使徒大概没有问题啊，这件事情我们很能接受。可是这个旨意还有一个反过来的意思，就是神的旨意还有一个意思，我与神之间由保罗做教师，由保罗做我的使徒。问题是出在这里，不是出在于保罗是不是使徒？他是使徒没错，但是他是不是特别设立给我的使徒？这封信呢，他会告诉你说他是，这个叫做神的旨意。这个职分有没有见证人呢？有，前书里面讲到索提尼。前书有没有说提摩太？
前书在最后提到提摩太的名字了，但是开头的时候说是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后书是也是这样说，但是是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
索提尼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啊。
他有哪一些的书信是他自己开头就自己署名写？有哪一些的书信是他和他加个弟兄在里边？像索提尼啊、提摩太，你有没有仔细去分过？
他写给很多书都会加一个别的人，像加拉太书，他说是做使徒的保罗。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那他
看见那句话你要内涵啊，什么叫做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
实际就是说是他们吧。
我们这一帮人都是一样的看法，那个是众筹的。在这里呢，他是提名讲，第一次写索提尼，第二次写提摩太。那索提尼到哪去？索提尼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其实搞不太清楚的，因为圣经的交代不是特别清楚。我们可以这样猜，就是哥林多教会认识的保罗的同工。你不会写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你干嘛找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但是第二次提摩太，哎，这里面就有一点值得我们商榷的地方了，因为我们知道提摩太跟着保罗走的时候还是个怎么样？
哎，少年人。
哎，所谓少年人，就是说。真的是年纪不大，他跟保罗到了哥林多，他们在哥林多住了多久啊？
保罗在哥林多有一年半吧，我记不清，我看《使徒行传》。
对对， 然后他可能又离开那一代人，到了哪儿，到了哪儿，到了哪儿，然后再写格林多前书，再写格林多后书。那这时候提摩太大概多大了？
也不是很大吧。
虽然不是很大，年纪很轻，资历也挺浅，但是他可以把提摩太的名字写在这里，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提摩太就是服从了保罗的教训，这个使徒的职分。
恐怕他的原因还是因为，尽管你们很多人认识提摩太呢，他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可是这些年他一直是我的同工，而且我也派他往你们那边去啊，他也知道我为人的情况，我服侍的情况，所以呢，虽然就算他比你们年轻啊，他还是可以跟我一起做见证，他也能够见证我所写的是真的啊。
嗯，
有的时候你在一个教会信主啊，大家看你长大，你虽然去念了什么学位，再回来做传道人了，对，有的人还是对着你是老气横秋的，对不对？我看你
先知在本地都不受尊重，
对，我看你从水里面出来的，你现在出来做传道人来跟我讲话。那提摩太刚去的时候也是小小的、
哎、
这保罗是在前书还是什么地方讲提摩太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要是他无所惧怕、
哎、
是吧？
对对，前书
有关于提多他就不用这样交代，就是虽然年纪小，因为他从头到尾都与我同在，你们也都认识他，他也同我一起在你们中间工，保罗有把握说这个同工也是一样和我是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踪，也没有占过你们的便宜，因此不要客气，就把它摆着。哎，你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保罗心里的感动，那这个是他做工和我们今天做工很不一样的地方。保罗总是有一些比他年轻的或者资历浅的啊，至少在主里面呢是不能与他相提并论的这个同工啊，和他到处一起走。
嗯，
他建教会是这样子的，不单我去那个地方传福音，我有一些同工跟我一起去传福音，所以到了这个教会有问题的时候呢，保罗口袋里的棋子很多啊。
嗯嗯，
对吧？你前面也讲了嘛，他那个时候哥林多教会他回答问题那封书信他是派谁送过去的？
16章第10节说，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
对啊，这就是我们刚才在讲。那还有谁？他还派谁回到哥林多去？前书没有，后书也可以找找，前书后书都去找找，他一共有多少工人是被他先先后后打发到哥林多教会去的。
他也派提多去吧，我劝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弟兄与他同去。那位弟兄他没有提名字是谁。
这是前书还是后书？
这是后书，这应该是之前让他们去过。
那还有谁呢？还有谁他要他去他不肯回去？
亚波罗，让亚波罗去的。亚波罗不愿意去，这时他不愿意去，这过一段时间他就去。
这是保罗替他开脱，对不对？到底他后来去了没有我们也不知道。那你想想看，当然这些我们在这个教会运作70问里面都讲过，这个做法就像你今天在澳洲看的这个教会，哪怕是你们同一个系统里面的，
嗯，
但你们不太从外面聘牧师了，一般的教会从外面聘个牧师有问题了，那怎么办？再派谁去啊？
没有人可以派。
牧师是你们自己聘进来的，你们自己把他请出去，好不好？再从零开始。保罗当初不是这样子的，每一个地方都与他以及他的同工有很紧密的关系，所以你看一个教会无论是回答问题也好解决问题也好，他有我认识你，你认识我，我们也都认识他的这些同工一个一个派回去啊。
嗯嗯，
对不对？那这些是我们需要思想的。你看今天的传道人他离职了之后，我知道还有的教会还有这样的规矩，离职之后2年呢不得在原教会的弟兄姐妹联络，
哇，
免得你结党营私嘛。我也有弟兄这个亲笔写信给我说，一旦离开教会就不可以再回去干涉教会的事务，好像我很喜欢回去干涉教会的事务一样。你就算要写信，你找谁跟你一起写信呢？你写信了去干什么？对不对？我们一离开就没事了。但是保罗当初真的不是这样子，这是他从开始传福音开始创建教会的时候就已经都合在里边的做法，要不然就根本没有信可以写了。
他就是有一些都互相都认识的，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他们也认识的，这些弟兄都一起，就是保罗知道他们，他们也知道这个弟兄，所以就互相之间这个 都是彼此能够联系在一起，所以他问安的时候就提很多人的名字，谁谁谁谁谁谁啊。
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说你看这个跟保罗越不熟的教会，他提出来的问安的名字就越多。
嗯嗯。
跟保罗很熟的教会，像以弗所教会，他就不太问安了。你今天在澳洲，假如你离开澳洲，有一天有什么问题，你会写一封信回来吗？
啊，只是熟悉的，只是那几个人，就是
熟悉的最好也别吃。
嗯，是是是，对。
从这些角度看，从每一封书信的开头，你再去想当初保罗做工和我们今天做工真的是很不一样。哎，但是彼得，我想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今天得先停在这个地方，下回儿再继续。
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